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从小呢，就听到这句话说，沉默是金，说话是银。我们喜欢金还是银呢？当然是喜欢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沉默比说话好，这是我很小的时候的观念呢。但是自从我开始从事广播的服饰之后呢，我怎么能够总是沉默呢？我是要用说话的方式来服侍神的。那其实呢，我觉得过去对于一个女人的传统观念，总是觉得应该呢要很温柔、很婉约，而且话越少越好。现在呢，我并不是这么想了。在信主多年之后呢，我认为我们要说话，但是要说得合宜。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说话要说得合宜，其实也并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很冲动，在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让自己先冷静下来哦。冲动的时候所说出的话语，往往会令自己懊悔的，也会带来双方之间的误会和伤害哦。然而呢，说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那么对一个人的生命可能是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深愿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知道如何说话的人呢。当然呢，如果是闲言闲语，我们呢就保持沉默还是比较好哦。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温柔的舌头。经文在箴言第25:11，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箴言第25:11，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箴言第25:11，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温柔的舌头，温柔的言语配上实际有助于人的行动，往往能感动铁石心肠的人，叫他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曾经有一位老先生上台做见证，他说有一天早上他出来散步的时候，遇到一个年轻人，那年轻人走上前来，十分有礼貌客气地对他说，先生，请您接纳这份福音单张好吗？先生，请您花几分钟把它看完好吗？老先生一向对基督教十分的反感，对福音单张也同样厌恶，照理说他会回绝那个年轻人的要求，不过他并没有回绝，因为年轻人的礼貌实在太周到了。那份单张终于促使他接受了基督的救恩。由于年轻人一再地说，先生，请您，请您好吗，融化了这位老先生那坚硬的心肠。 在上海常常有四五个人合推一部笨重的货车，在平地上走还勉强可以应付，可是到了拱形的桥，要把车子推上去就相当吃力了。某一天，一位宣教士看见一位西装笔挺的绅士过去帮苦力把车子推上去，借着他的一臂之力，果然车子就顺利上桥了。后来宣教士问那人何以如此古道热肠的时候，他回答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我深爱同胞的灵魂，看到什么地方我帮得上忙的，我总会抓住机会去协助，顺便向他们传道。借着这种方式，我已经带领好几十个人归向救主了。一股热诚的爱心，加上温柔的言语，能感动人归向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恳求你赐我智慧、爱心、耐心，向人分享你的爱，领人认识真神，与神和好，享受永生的福分。主啊，当我灰心挫折冷淡退后时，恳求圣灵来提升我，激励我，继续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完成主所托付的使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话好说》。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怪谬的嘴使人心碎。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话说的合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合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柔和的回答使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触动暴力。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刘信之牧师所写，橄榄出版社出版的《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我个人非常喜欢刘信之牧师的作品啊，那尤其呢，在今年六月的时候有机会听他演讲，我更是非常的敬重这一位女牧者。不仅呢，他在演讲中呢，让我感受到他有一种服侍神的热情和对人的这样的真诚呢。另外呢，我也从他的文笔当中呢，实在看见他对于圣经、对于在圣经当中的人物或者是历史的考究，让我也非常的佩服哦。在节目中呢，已经多次选读过他的书了我们曾经读过我们这一家，回来吧，苏拉密女，主护城传奇，在旷野中学飞，走天路的断舍离。那这一本研习攻略是2005年最新的著作。我们从这本书呢，仿佛在看到一场非常精彩的宫廷剧哦。如果你喜欢追剧，那么这一出精彩绝伦，而且呢是暗潮汹涌，还有呢结局也非常振奋人心的宫廷剧，一定不要错过。虽然在以斯帖记这十章的经文中完全没有看见上帝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但是却可以看见上帝藏在细节里哦。好，我们今天要看到研习攻略的第三章身份的下半段，还要进到第四章宿敌上半段。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们看到神圣被动的概念在文字中若隐若现。这意味着以斯帖并未主动争宠，但机会却自然而然地临到他身上。他的谦逊与默默承受，反而使他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成了意料之外的得胜者。在学者福斯的著作《以斯帖记：乱世中的救赎》这一本书中，他指出《以斯帖记》第二章中呈现了许多神圣的被动语态，彰显了以斯帖在异教国度中的特殊处境和上帝的引导。以斯帖受到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的格外喜爱，以及国王对她的青睐超过其他女子，使他一夜之间从众多女子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王后的地位。这样的转变仿佛一场突如其来的奇迹。国王为了庆祝以斯帖当选皇后，摆设了一场盛大的筵席，这可能是自4年前盛大流水席以来最壮观的一场。亚哈随鲁王不仅豁免了各省的租税，还厚赐礼物，这种慷慨的举动彰显了他对以斯帖的喜爱。以斯帖的名字在波斯语中意思是星星或是明亮，这与她的美丽和光彩相得益彰。然而在希伯来语中，她的名字意思是隐藏，这与她在波斯宫廷中隐藏犹太身份的情节相契合。最终当她选择揭示自己的真实身份时，才真正展现了他的光芒。即便在一个似乎剥夺了他身份的社会中，他仍然牢记着自己的根源。尽管以斯帖在宫廷中力求自守，仍无法完全保持纯洁。他身处的宫廷充斥着淫乱和权力的滥用。在这种权谋之地，他虽然成为一国之后， 但他在进宫之前已目睹了瓦什提的失势，也经历了众佳丽之间的激烈竞争和随时可能被废的危险。身为王后的地位在宫廷中犹如一只羊进入虎口，随时可能被贬为庶民，甚至失去一切尊严。然而正如但以理在狮子坑中获得上帝的保护一样，上帝为以斯帖在危险的宫廷中预备了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亚哈随鲁王自身是古列之女及大力乌一世儿子的结晶，这背后显然有着政治联姻的潜在考量。在贵族王朝中，门第和家世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以斯帖作为一名平民女子却能晋升为王后，这一点似乎违反了常理。更奇特的是，她未经详细的身世调查便被选中了，并且能够在宫廷中长时间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直到她选择揭露这一切。这些现象似乎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畴。我们从以斯帖的名字可以看出，她在异邦世界中失去了身份。以斯帖的时代与但以理的时代相近，都是犹太人置身于异邦异教的世界中。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不得不面对被改名字的命运。这意味着世界的君王在他们身上有权柄。更何况以斯帖身为女性，往往缺乏自主权，只能任人摆布。然而也许正是这种神圣被动的状态，凸显了以斯帖成为王后的不可思议之处。这不是人力所能达成的事，而是一种超乎凡俗的神迹。透过以斯帖记的叙事，我们见证了这种奇妙的神圣被动如何彰显至高者的力量和智慧，使得一位平凡的女子能够成就非凡的使命，成为帝国之后。这一切表明以斯帖的地位并非源自她的社会地位或家世背景，而是来自超越人间的神圣力量。从以斯帖记第三章开始，故事逐渐进入了一个三角关系的局势。以斯帖、哈曼与莫迪改之间的互动，原本发生在宫外的一场因拒绝行礼而引起的冲突，竟演变为民族仇恨的导火线。然而这背后远非仅仅是表面的战争，而是深藏在历史中的一段错综复杂的纠葛。首先我们来看看以斯帖在波斯王宫这座宏伟宫殿中的处境。权力的角逐在这里随处可见，权谋与算计萦绕在人心的角落。以斯帖记第二章让我们看到以斯帖凭借她的美貌和谦逊赢得了亚哈随鲁王的青睐，她的地位逐渐提升，开始在宫廷中崭露头角。然而随着她地位的稳固，宫廷内部却悄然酝酿着一股暗流，而这股暗流的核心正是哈曼的崛起。哈曼的野心与权势日益显露，他逐步巩固了对权力的掌控，成为波斯帝国命脉的掌舵者。与此同时，以斯帖并未有意与哈曼针锋相对，他也未曾刻意维护自己在亚哈随鲁王心中的地位。对于这座宫殿的生活，以斯帖始终无心向往。他的初衷并非参与权力的争夺，而是因环境所迫深陷其中。以斯帖曾是亚哈随鲁王眼中的新宠，随着时间推移，他的光彩渐渐暗淡。第二章十九节所描述的国王再次召集处女，正是这一转变的明显标志。历史这一本书记载显示，自从远征希腊失败后，亚哈随鲁王的性情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不再是那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反而逐渐沉沦为沉溺于享乐的昏君。在这场败北之后，他深陷于无休止的声色犬马之中，甚至不惜染指大臣的妻子觊觎兄弟的妻子。 这样的情景令人心惊，一位曾经呼风唤雨的君王竟在自己的欲望面前束手无策。他不再是那位手握大权的波斯帝国之王，而是成为了自己欲望的奴隶，任由无法抑制的冲动驱使着他走向自我毁灭。亚哈随鲁王的昏庸成为后续故事发展的伏笔，也为波斯帝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表面上看，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却在欲望的掌控下变得毫无理性，最终沦为他人操纵的棋子。随着他的沉溺，宫廷内部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就在此时，哈曼的身影逐渐在宫廷中变得鲜明，这位阴险狡猾的权臣逐步攀升至权力的巅峰，甚至得到了亚哈随鲁王的印章戒指，这象征权力，同时意味着哈曼的每一个决定都拥有君王的背书。圣经中的使他高升直接意为使他壮大，这个词汇隐约透露出哈曼势力的扩张，他的野心无人能挡。这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在第二、第三章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第二章记载了以斯帖的受宠，但在第三章中，哈曼的权势却日益壮大，以斯帖的地位反而越加不稳定。就当时波斯宫廷中的局势而言，哈曼的地位还比王后以斯帖更加稳固。除了哈曼，亚哈随鲁王身边还有七位核心官员，这些人是君王的智囊团，为其提供国政咨询，他们甚至可以影响国王立后与废后。反观王后却难有机会与君王见面，更不用说发表意见了。于是哈曼成为了亚哈随鲁王的心腹与宠臣，拥有了接近君王的特权。不过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有一个人却对哈曼毫不屈服，那就是宫门侍卫莫迪改。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二节当中告诉我们，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但是唯独莫迪改他不跪也不拜。这段经文引人深思，因为他没有清楚说明莫迪改拒绝跪拜的真正原因，这里的悬念让人不禁猜测，莫迪改的决定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心思呢？他究竟是出于对信仰的坚守，还是有更深层的动机呢？从犹太人的信仰角度来看，他们通常不会像对耶和华上帝那样，向任何人或物跪拜，因为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对上帝的不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古近东的社会礼仪中，叩拜并不仅限于对神明，也可以指对君王或首长的尊敬。例如在创世纪第二十七章二十九节当中，以撒在祝福雅各的时候曾经说道，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那么莫迪改身为宫门守卫，按理来说他应该习惯了向官员甚至是国王行大礼，这是无可避免的宫廷礼仪。然而这一次面对哈曼的要求，他却毅然拒绝，这似乎另有隐情。原来哈曼并非一般的大臣，他是亚甲人，这个身份引出了更深的历史仇恨。犹太人和亚甲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八到十六节，这场世仇至今未解，莫迪改的拒绝或许正是这种历史恩怨的表现，表明他不愿向这位亚甲人的后代表示丝毫的尊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 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上结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命来认识我，不窒息的爱将我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三章身份，以及进到第四章宿敌的上半段了。以斯帖渐渐失宠了，但是呢，反派势力哈曼崛起，这故事情节如何发展？虽然如果自己读圣经呢，尤其是圣经已经很熟悉的，都知道了整个过程和结局，但是透过刘信之牧师他笔下描绘出来，真的是特别的扣人心弦，精彩绝伦哦！不要错过了这本精彩好书《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就能够经历它。